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们讲到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我们在前面，我大概是应该是在三年前，我们曾经讲过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讲到教会，哥罗西书讲基督，教会与基督这两个可以说是整个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主题。旧约里面讲基督，预言基督，新约就是基督的实体。那我们可以看见旧约跟新约里面都在讲的基督，所有的每一卷书你都可以看见基督，你读圣经里面每一卷书里面你都要读出基督来。这是我们读圣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整个圣经的中心就是基督。跟你旁边说，整个圣经的中心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我们人生的中心，基督是我们人生的盼望。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盼望的很重要，今天我们要讲这个盼望。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些的末世的征兆发现这发生，就像刚才今天这个唱诗歌这个是敬拜团在提的这个好像是很多事情，我们今天打开报纸听到都是一些让我们觉得好像是让我们觉得很沉的一些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基督，他是我们的盼望， Amen， 他是我们人生的盼望， Amen。 跟你旁边说，基督是你的盼望，讲的时候带着盼望讲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在敬拜的时候，如果你的心没被提起来，你接下来就会打，就会你的心就很难了。所以呢，我常常这个在外面领会的时候哈，我都是要这个 make sure， 就是敬拜的诗歌哈，大家的心要被先被提起来。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所敬拜的这位主是一个得胜的主，是一个复活的主，是一个让我们有盼望的主， Amen。 所以不管环境如何，让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知道这位主在我们中间，他掌权。哥罗西书里面让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中心，基督是我们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何等的重要。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个哥罗西书里面，他这个一开始他提到他自己是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他提到他写信给这个哥罗西的教会，让他写给哥罗西的教会，给这些哥罗西书的这些的圣徒们。你可以看见哈，从第三节到第八节这段圣经里面，他一直在强调的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信、望、爱，有没有？信、望、爱。在这里第四节他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看到没有？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看到没有？信望爱都有了。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他常常把一开始的问安里面为他们来感谢，这是他写信的一个特色。他感谢什么呢？常常里面提到为他们的信望爱感谢。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写这个书信里面，他看见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是什么呢？就是信、望、爱。但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第五节、第六节，你注意看哈，他这里说，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然后呢？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为啊，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可以把它翻译成因为。换句话说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天上的盼望是信徒信心爱心的基础。所以信望爱，我们通常都练信望爱，信望爱，对不对？啊，保罗这个有些地方也讲到信望爱，信望爱。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对不对？好，那弟兄姊妹，但是呢，其实你可以看见，在信望爱这三件事情当中呢，信心、爱心的基础根基是哪里呢？盼望。所以很重要， 我们的盼望跟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爱心息息相关。有一个圣经学者，他也是达拉斯神学院的这个创办人之一啊，他讲说，他说信心是以过去为基础，爱心是现在的功效，盼望憧憬未来，或者说信心向后向上看，爱心向外看，盼望向前看，这三样组成基督徒真实与完美的人生，任何一样都不可以缺少。阿们。所以没有盼望，我们的信心跟爱心也失去了基础。盼望、信心、爱心不可少。我们过去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比较多讲信心，比较多讲爱心。但是这一段时间，这几年来，一些这个事情的发生，越来越让我们看见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因此，这表明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向前看，我们需要看到未来。我们需要看见神在未来的当中，他是在掌权的神。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这个未来将来的事情，我们要看见将来的天国，我们要看见基督要再来，这些是我们的盼望。Amen。 过去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还年轻，我还年轻，跟这些什么将来的事情，什么见主面这些东西，跟我还差太远。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的，这些东西跟你没有差很远，这些东西跟你是很近的。当这个战争来临，当你看见面临到马上死亡就来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人生短短的数十寒暑转眼就过了。到底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未来是哪里？将来要去哪里？想过吗？听众们想过吗？天天我们在这边看报纸，我们天天在这边看新闻，我们天天在看这些事情，有没有让我们去思想到底我们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农夫存着收获的盼望，他去撒种；商人存着售出的，要卖东西卖出去，售出的盼望进货；学生存着成绩优秀的这一个盼望用功；单身的人存着对婚姻的憧憬而去约会，上 coffee and bagel， 听过吗？只有知道的人就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也许你自己的小孩在美国长大的，有一天你会发现，哎，怎么他去 coffee and bagel？ 那是一个交友网站。美国这一类的这个网站现在啊越来越多啊。那为什么要去交往？为什么上当去啊？请问，因为要准备怎么样找一个终身伴侣，是不是？所以因着对结婚的盼望，所以很多单身的年轻人他想要去找男朋友，想要去找女朋友，是吗？是不是他憧憬啊？这个我记得以前啊，我在台湾的时候，我都带年轻人哈。那么这个有一个有一个姐妹哈，她这个结婚的时候还自己做了一首歌啊。哎呀，那个歌我现在记不起来，因为是她做的哈。我意思说不是我自己唱的歌哈。但是我的意思，我可以那个歌的大概意思我知道，就是好像就是在诉说着从小她就有一个梦，穿着婚纱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就把这做出一首歌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人都要有盼望，是不是？在去年的时候，那么有一个中国啊国家电视台啊播放出来一个新闻啊，这个一个消息啊，这也可以说是啊也轰动很中国的哈。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人知道这个啊刘德华演过一部电影叫《师姑》，有吗？有没有人看过？有人看过还不简单哈。那其实刘德华演的这一个《师姑》这一部片子，就在形容这个真实的故事。这个父亲呢，你看见这个父亲跟这个儿子拥抱啊。这个孩子在2岁的时候， 他就被那个人口贩子把他拐去了，就在家门口玩，然后结果妈妈在里面弄动煮饭做菜，结果出来结果不见了。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情，他想尽了办法，从失踪的那一天开始，他24年来骑着摩托车的上面就放着他儿子2岁时候的照片，就全中国骑摩托车骑了50万公里去寻找这个儿子，总算24年后他寻找到这个儿子。中国的公安部根据 DNA 的检查证明他是他的儿子，他被另外一对，可能是被那个人口贩子卖了之后就卖给一对夫妇，那对夫妇啊，这个一直照顾他到他26岁那这个就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这个父亲找到了这个儿子。所以那个失孤这个电影好像是等于是有了一个圆满的完结篇啊，失户户啊 OK， 我这边的是户，不是孤儿的孤啊 OK， 好 anyway， 反正我没看过，你们看过，我不是在推荐电影啊，弟兄姊妹啊，我只要讲的重点就是说，我就说啊，我就觉得这个父亲太伟大了，有没有？花了24年去寻找这个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什么促使他有这样子的动力？什么？他一定相信他儿子活着，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他相信他的儿子活着，他带着一个盼望，他要找到他的儿子。虽然其实找到之后哈，他们这个新闻也说，因为这个父母亲，这个他后来的这个养父养母其实也照顾他，也照顾很好，所以他说他还是会要去跟他们住，但是他会两边，他也会经常回去看自己的生父生母啊。那重点不是在到底归属谁哈，那个重点是在说这个父亲有这样的动力去寻找这个儿子，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他一定还活着，在哪个地方他要找到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作为父母亲的为了孩子可以付上这样子的代价，因为他的盼望在哪里？在儿子身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当中我们都是需要有盼望的，因此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他说那给我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个是我们信心爱心的基础，这个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是我们人生活着的动力。所以盼望非常的重要，再一次跟你旁边说，盼望很重要。跟你旁边，你要有盼望。好，那但是弟兄姊妹请注意，这里讲到的这个盼望是什么盼望呢？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预备，请，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所以这是一个什么盼望？这是一个存在天上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存在天上的，这个盼望彼得前书1章4节我们再来念，预备，请，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边彼得也讲说这一个盼望是存留在哪里的？天上的。这个存留跟那个存在天上是同一个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跟这个地上的盼望不一样。地上的盼望是什么？五子登科，听过吗？五子登科，哪五子啊？啊？其实啊，真正讲起来啊，这个五子登科哈，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五子登科。这个五子登科是指的这个当时候这个周朝有一个人，他有5个儿子， 结果五个儿子呢都功成名就，所以这叫五子登科了。但经过后来演变发展，慢慢慢慢的哈，到了现代就把这个五子登科变成是什么，就是金子、妻子、孩子、车子、房子。好，请问这五个你都有的举手，都有的举手，只有几个啊？你们要不然就是在睡觉，要不然就是在撒谎，不可能吧？这五个都有的举手啊。孩子、孩子、孩子、房子、车子，还有一个什么金子、妻子，那很多人都有啊。我，你要我点名吗？哎，五子登科的都举手，举一下手，举一下手，我看一看。好，请放下。我这样子问比较好了。五子还没登科的举手啊，少数少数啊。还有一些人总是不举手哈，啊，就是中国人啊，单身的哈，单身的当然是，但是我们单身的少了哈。OK， 好，那弟兄姊妹，请问五子登科了，你已经达到了人生的目标了，这地上的盼望你都达到了。当你这地上的东西都拥有的那一天，你就开始失望了。所有的地上，这个地上跟天上的比较，就是地上是什么呢？地上是短暂的，地上的是会朽坏的。想想看，所有一切今天在这上面，假设有一天你跟乌克兰的人一样，大军已经在外面了，炮火累累，马上就开始打进来了，请问这时候你要不然就是留下来打仗，你要不然就是要跑。那么请问你跑的时候你会带什么？会带什么？带金子。还带什么？金子你可以带多少金子啊？带5公斤黄金。带孩子，是了。你房子可不可以带得走？甚至车子都不一定带得走。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就算这些东西你能够带走，你一个人可以带多少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在世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这些都会过去的。所以地上的东西是短暂的，是会朽坏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的盼望不是在这地上的盼望。今天我们讲盼望很重要，我不是要你像那个中国的那个郭刚堂一样，把你的盼望就只寄托在你的孩子身上，不是。如果你把你的盼望只寄托在你的孩子身上，所以呢，我就曾经见过小孩子长大之后离家出去了，空巢了，母亲 depressed， 母亲忧郁了。因为他突然失去了人生生活的中心。亲爱的同志们，所以很多父母亲不死心啊，儿子啊，你结婚啊，我帮你在家附近啊，我帮助你买一栋房子。亲爱的同志们，巴不得啊，通通给我嫁娶都嫁在我旁边，娶都娶在我旁边，最好是男的都入赘。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地上都是短暂的，天上的是永恒的。在美国这个早期的时候啊，也就是这个那个90年代，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人，可以说他是当时候最有钱的人，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亿万富翁。这个人叫做洛克，哎，怎么一下子跑掉了？哎，不对。这个人叫做什么呢？ 他叫做洛克菲勒，听过吗？洛克菲勒啊，其实我后来注意到，在我们教会旁边哈、啊，靠近 Costco 那边哈、啊，就有一块地，那个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拥有的。洛克菲勒很有钱呐、啊。好，那简单的说，他是这个，他创立了这个1870年的时候创立了标准石油啊。他在全盛的时期，他垄断了全美国 90% 的石油市场啊。那么在1914年最顶峰的时候，他的财富总值达到美国 GDP 的 2.4%， 2.4% 哦，全美国 GDP 的 2.4%。 当时可以说普遍被视为这个整个西方历史上面的首富。可是他过的日子不快乐啊，中间里面生病等等，后来他得了一种病，就是会脱毛症啊，身上的毛发通通脱掉了。哎呀，这个整个人这个瘦弱，整个人吃饭也不能够吃啊，等等的，搞到一个变成是好像真的看起来真的是像鬼一样。可是他就在晚年的时候，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领受到圣经上面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个真理，然后他就开始尽量的捐给需要的人啊。那么他在1892年的时候创办了芝加哥大学啊。那么芝加哥大学后来他请了当时的一个宣教士，美国宣教士，就做这个第一任的校长，就是培养啊这个敬虔的基督徒啊。这借着这种大学，芝加哥这是一名很有名的一个大学哈。然后他又创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他也捐款创立了这个协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等等等等，这些他做了很多，他把很多的钱都捐出去，去做这些慈善的工作，帮助教会，帮助这些基督徒。好，那最后在他死的时候，他在他的墓碑上面写了这么一句话：我在地上所投资的都会过去，但在天上所投资的将存到永远。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所投资的都会过去，在天上投资的却会存到永远。现在洛杉矶的房子贵得不得了，不要说洛杉矶了，大城市的房子都贵得不得了，是不是？很多人买不起房子，但也有些人在这个时候，他就是可以去投资房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哈，真是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基督徒可不可以买房子？可不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投资？现在股票市场不好，有人说股票市场跌的时候就是最好什么进场的时候，是不是？这是有人说哈，不是葛牧师说哈，所以你万一进场输了，你不要怪我哈。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刚讲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知道吗？当你天天脑袋里面想着怎么去投资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你的脑袋里面，其实你的盼望是希望拥有更多的钱，是吗？但是洛克菲勒他效法 John Wesley 的一个原则，他尽量的赚钱，然后呢尽量的省钱，尽量的怎么样奉献。所以钱财不是他的主人，懂这意思吗？赚更多的钱不是他的人生目标。所以回答刚才的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投资？应该要问，你为什么要投资？ 如果我们不是为主的缘故，你不投资也是问题，投资也是问题，懂这个意思吗？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为主的缘故，尽量的去赚钱，跟你旁边说，为主尽量赚钱。但是接着下一句，为主的缘故尽量省钱。最后一个，为主的缘故尽量奉献。阿们。属天的盼望，这个是用这个 Bank of Heaven， 是绝对不会跌停板的，这个利息绝对不会只有，哎呀，美国利息真是可怜了，现在稍微好点，零点几。我记得我刚来美国那时候，美国的利息哈，还可以存到四哦，四五，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现在就是 anyway， 这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把我们的盼望更多的存在天上。这里讲到说存在天上，看到没有？存在天上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存在在原文里面哈，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这个存在天上的这个存呐，它是指的什么呢？它是指的是一个好像把宝贝的东西啊，宝物一样的收藏。好，这个意思。储藏在那个地方，而且在它原文的这个时态里面是现在分词，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盼望是持续不断的，一直在那边储存，一直在储存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存钱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有钱才存，对不对？也许一个月发一次薪水，我们去存点钱，是不是？但是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一直在存，一直在存，一直在存。神给我们存留这个盼望，神给我们在天上存留了这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个盼望就是这里所说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不好？来，预备，请。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里提到说，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什么存留，这个存留这个字跟刚才所说的存在天上那个存原文是同一个字，表明一件事情。你看到保罗在讲这句话前面是什么呢？保罗在讲这句话的前面是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还有呢，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怎么样守住了。然后接着他说从此以后，看到没有，保罗说我已经 fight the good fight， 我已经是跑尽了，我已经打完这一场人生的属灵征战了，我已经尽我所能的，我已经跑到底了，所以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这一句话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信仰不要只是停留在信耶稣受洗，我们信仰不要只是才停留在道理的开端，我们的信仰从得救开始。请告诉我说，接着你要追求什么？要追求什么？请上过门训的告诉我，成为得胜者。讲这句话你不要怕讲嘛。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灵粮堂十年我一再讲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老生常谈，重要的事要讲几遍？ N 遍啦，要一再讲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讲到一个地步你倒背如流，不是我说的，圣经告诉我们的， 保罗一生他追求，他努力服侍，他受鞭打，受到许多的这些的逼迫，他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有一个盼望，有一天他见主面的时候，有公义的冠冕，就是那个得胜者的冠冕为他存留。冠冕代表着作王，冠冕代表着奖赏，冠冕代表着将来在基督徒的中间都是得救的基督徒当，也有一些他们得胜与主一起掌王权的这些得胜者。你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你渴望有公义的冠冕，有得胜者的冠冕给你吗？这个决定你今天在地上是怎么样子活。很多人很多基督徒选择只是做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礼拜天来做做礼拜，心情好奉献一点金钱，今天信息讲得不错，怎么样掏的钞票大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消费者基督徒。不是的，主用重价买赎了你，你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牺牲了他的生命，是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他在你我的身上有何等大的盼望，他其我们中国人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不是？神对我们盼望有多大你知道吗？他不愿意看见你我只是变成是一个这个妈妈啊，这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啊，套一句这个我们老家的话叫哑哑巫的基督徒，随随便便的 muscle melos。 亲爱的主，不是，上帝要不我们把最好的给他，跑步要跑，要跑得冠军，神要我们做得胜者，神不是要我们做失败者。得胜者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面是忠心到底的， Amen。 那这是主预备给我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在教会历史上面曾经有这样子一个传说，传说说有40个这个罗马的士兵，他们因为信了耶稣之后，那么就被罗马的这个政府就判他们要死刑。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把这40个兵丁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们在那个湖都已经结冰的那个冰那个湖水上面呢都结冰了啊，就叫这40个人他们全身衣服脱光，然后就把他们放在那个湖的上面。那么到了已经到了傍晚，到晚上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派了一个哨兵哈，就在那边看着监视他们。那么这个哨兵就看见一个异象，他看见就在这40个人的这个上面呢，有天使啊，有40个天使，每一个天使放一个这个冠冕在这一个人的身上啊，这个头上。他看见这个异象，哇，他正被这个异象在那边惊奇的甚至非常的羡慕的时候，突然他看见哎，怎么有一个人跑出来了。这一个人呢就跑过来跟这个哨兵讲说，他说他觉得他受不了了，他说他愿意否认，他不要信耶稣，他愿意这个重新的回到这个做这个罗马的士兵。好，那么这个哨兵看了之后啊，他就立刻就说，他说你这个傻蛋，你傻蛋啊，蠢，不是傻蛋啊，是你这个蠢蛋啊，他说你怎么你，他说如果你今天看到我所看见的话，你就绝对不会这样子的。他就赶快把自己的这身上的这个制服脱给他，然后呢他自己衣服脱光，他就跑到那40个人当中的去递补了这个人的位置，他也跟着在那个地方躺着在那边这个为主在那边殉道。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天上就唱起了首歌，这首歌的内容就是40位殉道者40个冠冕。这是在教会历史传说里面很有名的一个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 但是这一个结果从圣经里面来看，这是一个真实的结果。我们相信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为主所付的代价，不一定今天你我是要躺在冰上面冻死，但是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尽忠忠心到底，我们成为那个得胜者，将来有那个公义的冠冕，得胜者的冠冕为你我存留。 Amen。 OK。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属天的盼望其实你可能听到也听了很多了，是不是？这个属天盼望，哥罗西教会的人他们怎么会有这个盼望呢？保罗是在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说，感谢主，因为我听到你们的信心，我听到你们的爱心，也听到你们这个盼望，对不对？所以哥罗西的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有这个信望爱，他们有这个盼望在他们里面，他们怎么得到的呢？第五节这天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请。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个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保罗提到说，当初这个福音借着以巴弗传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听到了这个福音。中文这个地方哈，出来了三个名词，福音，还有呢真理，还有呢还有道，是不是？但是呢这个三个在中文上面看不太清楚，在原文里面他是说，我用英文把它啊，这个讲一先讲一遍哈，他说 in the gospel in the truthIn Christ, in 这个 logos 就是道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三件事情，福音、真理，还有呢道，这三个呢是相等的。所以保罗说，这个盼望呢，就是你们从前所听到的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就是真理，这个福音就是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道就是基督，因为道成了肉身，怎么样？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就是基督。因此哥罗西书这里面一再的把基督再次让我们看见，这个福音就是我们盼望的来源。你我今天之所以有盼望，不是因为你钱多，哎呀，你说哎呀，通货膨胀没关系啊，我有三栋房子啊，再怎么样子饿也饿不到我啊，是不是？哎呀，这个汽油高涨没关系啊，反正呢，我有钱可以加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盼望千万不能够定睛在这些上面，千万不能定睛在这上面。千万我们盼望定睛在这个天上的，定睛在这一个福音的里面，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昨天我跟师父，我们跟这个 InterCP 的 K 啊，大家知道啊，跟他这个一起啊，去啊，跟他交通，探望他，请他吃饭。那么 K 就跟我们提到他走过他先生过世的这一段的心路历程。我想就像一般可能失去了配偶的那种的感觉，觉得很不能够适应，突然一下子一个跟自己生活这么多年的人离开了。但是更可怕的是，他说他有时候他会听到好像仇敌跟他讲说，你干脆就跟他一起走吧。所以他最后就跟我们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自己经历过来，我真是发现如果没有主的话， 我真不知道我怎么样子能够过来。所以他说，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真不知道他怎么能够面对人生当中经历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说我们的盼望，因为钉钉在主的身上，这个盼望是在天上的。我们他知道他的先生现在在哪里，他知道他的先生在哪里，在天上。他也知道他的先生是为福音的缘故而死在工厂的，所以相信也有公义的冠冕为他而存留。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福音是我们的盼望，福音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盼望。当我的母亲过世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好在台湾这个服侍，所以呢，那么我们全家人啊，就是啊兄弟姐妹包括下一代哈，三十几个人，我们就一起这个唱了一首献了一首诗歌就是呢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那叫什么什么天堂Anyway, 好啊，因为有你，好，因为有你，这首歌很有盼望的哈，唱一在天堂的再见面等等这些哈。好，那 Anyway, 当我们唱完之后哈，那我哥哥哈，我哥哥那时候在这个监察院工作哈，是监察委员，所以呢，他有一个同事也几个同事也一起来了，那么其中有一个同事就非常 impress, 他说哈，他说他的父亲过世的时候啊，是用佛教仪式。哎呀，那真是悲伤啊。所以后来呢，结果过了一段，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哈，可能几个月吧，结果他的母亲也过世了。临终之前请了王建轩啊，因为王建轩那时候是监察院的这个院长，请了王建轩去看他，王建轩就在那边带他的母亲再做了一次决志祷告。妈妈以前曾经受洗，但是后来就没有去教会，所以他就带他再做了一次决志祷告，带领他信主。所以他就想说，妈妈已经是基督徒了，就应该要用追思礼拜，所以他就想到了找我主持追思礼拜。我生平第一次啊，主持这种达官贵人的追思礼拜，全台湾的这个五院的院长监察委员什么什么立法委员什么什么委员呢，哎呀，这个除了当时候的总统马英九没来之外哈，其他全都来了。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啊，就布道啊，管他什么什么什么委员呢，我就布道啊。我布道完了之后啊，郝柏村上台讲话的时候啊，当着这么多人面啊，五六百人啊，就讲了一些，好像就他不是很明讲，但是他你可以听出来出来，就对我所讲的有一些 comment。 但是后来我感谢赞美主，我听说后来郝柏村信耶稣了，哈利路亚，神很奇妙，我没有想到。当然这个不是说我那天讲到他听了啊，但是我意思就是说，你看，当人听见了福音，当人听见了福音，那就不一样。福音是好消息，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福音带给人盼望。 Amen。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说，这个福音传到你们中间，你们听见了，而且这个福音怎么样，这个福音结果增长。在原文里面，结果增长呢，是持续不断的意思。在你们的中间，这个福音是有带着一个持续成长，持续这个结果值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福音是这个世界的盼望。 Amen。 所以当我们在为乌克兰祷告，当我们在为乌克兰当我们在为乌克兰这些地方的这个战争祷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们必须要听见福音，因为只有福音才是真正的盼望，只有福音才能够真正带给他们生命的平安。停火和谈也只不过短暂的，是吗？乌克兰的历史当中经历过多少次 被这些强权所侵略。今天就算这一次停了火了，以后呢，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呢，你可以看见，我们要听，人们要听到这个福音，我们今天要有这个盼望，我们也要听啊。你听见了福音，你听见了真理，你听见了神的道，你才会有盼望。神的道是唯一能够使我们有盼望的， Amen。 所以跟你旁边说，专心听啊。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其实啊最会听到，中国基督徒最会听到，全世界啊所有的道啊有名的讲员通通起来啊，只怕只差没有把耶稣请来了。哎呀，这个特别以前我们在台湾服事说，哎呀，你就是每次办那个大型聚会啊，美国来的、加拿大来的、澳大利亚来的什么的，反正英语系国家只要讲英语，通通请来啊。哎呀，那后来还非洲来的，反正只要是从外面来的，通通都是好像就是最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比较有恩高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道即使是每天早上6:05这样子的播送出来，主的道绝不突然返回， Amen。 问题是你的耳朵是怎么听的，你如果带着一个渴慕的耳朵，如果你的耳朵好像是那个好土，耶稣做的撒种的比喻一样，是那个好土，那个好的心田，这个耳朵听进去了，它就怎么样，欢喜领受，然后就会30倍、60倍、100倍的成长， Amen。 所以我们要带着这样子一个渴慕的心来听。今天这个时代需要福音，人需要听见这个福音，所以你我需要把这个福音怎么样讲出去、传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传，别人怎么会知道呢？你的父母亲、你的邻居、你的朋友，如果你不跟他们讲，谁跟他讲呢？难道要天使向他显现吗？是不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乌克兰，我们没办法去那个地方跟他们去加入他们跟他们打仗，但是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祷告，主啊，你亲自的兴起那边的基督徒，你亲自的借着奇妙的办法让他们听到福音，广播也好，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吗，在这个，我想在我们这个关心乌克兰的消息里面呢，曾经出现过，网络上出现过这么一个这个照片了哈，非常的激动人，是不是？乌克兰在刚刚开始，其实还没有正式开打之前，那么他们看见俄国已经准备要打了，他们就开始出来祷告，他们在冬天在外面跪着站着在那边祷告。我相信在乌克兰的基督徒经历这一次的苦难，他们的信仰会更不一样， Amen。 乌克兰很多东正教徒，你知道东正教或者天主教基本上他们很多的信仰是比较形式化的，他们不是那种很认真读圣经的。可是这一次据报道说 Christian这个那个叫做 Christianity 这个杂志报道说，他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他说有一个年轻的士兵腿部中弹，那么旁边人就说他再也不会走路了。然后又有人说，你知道某某人他一家都离开了吗？又有人说，我们下个礼拜还会在这里吗？这些的问题就是真实的发生在乌克兰许多的人的中间。而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人们恐惧失去盼望，所以呢这些教会的这些领袖他们就忙着再去帮助这些人，帮助这些绝望不安的人。有的这个在医院外面为儿子哭泣的父母亲，有那些不记得父亲面孔的孩子们， 成千上万感到绝望和恐惧的人们。可是你知道吗？他说，没有想到就在这一个打仗的时候，许多的神父还有牧师纷纷的涌向基辅的圣经公会的商店去购买圣经。他说需求如此之高，以致圣经都被卖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是绝望人心中的安慰。 Amen。 只有神的话，只有福音能够真正的安慰人的心，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平安和盼望。 Amen。 在这个时候，虽然全世界很多的资源给他们，衣服啦、金钱啦等等等等，弹药、炮火等等这些，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心灵的受伤、心灵的不安、心中的恐惧，谁可以用钱买呢？谁可以用钱去解决呢？没有。只有当他们读到神的话，只有当他们认识了耶稣，他们的心中才得到真正的平安和满足。最后，保罗说他最后提了一句话。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正如你们从以巴弗所学的。他前面提到说，你们听见了这个道，然后你们知道这个道哈。我刚没时间讲哈，知道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真实的、确实的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了不够，你要知道，你要真实的知道，你要完全的知道、透彻的知道，让这个盼望不是只是道理知识的知道，让这个盼望成为你真实的知道。那么这里最后他说正如你们从以巴弗所学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学这个字哈，在原文里面跟门徒这个字是同字根的，所以这个学这个意思表明不是像我们今天上课读书的那种学习法。我们今天大概中国人很喜欢这种上课式的、这种单向式的，我讲你听，这对不对啊？我讲你抄啊，这个叫讲光抄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的。这个学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带一个人做门徒，不断的带领他、教导他、不断的告诉他，甚至是怎么样？你知道那个年代的门徒训练啊，像耶稣一样是住在一起的。哎呀，那是真枪实弹的，是不是？你老是在这个台上讲的口沫横飞啊，你说哎呀，早上起来读经很重要。台下的学生们说，是的是的，哇。但是心中在想，老师你几点起来啊？你的灵修如何啊？看不见，是不是？住在一起呢，住一两天骗一骗还可以，住一个礼拜忍耐一下，每天早上起来吧，是不是啊？before 6:05啊，睁起眼睛来啊，因为家里面有一个门徒在那边看。一个月呢？两个月呢？像耶稣带门徒3年呢？怎么办？露馅了。可能有的人一个礼拜就露馅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道不要只是在头脑里面，道要怎么样活出来 ？Live out， 把这个道要活出来。以巴弗是当时哥罗西教会的传道人，以巴弗是一个活出这个道的生命的这个传道人。他带领哥罗西教会的这些人，让他们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因为他们从他那边学的，从他们跟他一起门徒训练学的，看着他。把神的盼望，把基因着信耶稣的盼望活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很多乌克兰的牧师们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当大家都撤离的时候，很多的牧师决定他们要留下来。好，他们决定要留下来，他们要来帮助弟兄姐妹，他们要给他们安慰，他们要来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他们。 所以很多的牧师留在那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我记得我们在前段时间有一个视频，有没有？是乌克兰的华人教会的诗班献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个视频。好，那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我以前曾经在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后来搬到别州去哈。那么在别的州，他现在是教会的长老哈。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没想到，他说他在乌克兰这个很多年前哈，十几年前，他就跟着一个美国宣教士，经常的到乌克兰。我那时候就记得他经常到乌克兰去布道啊。那他就说，那一个诗班的献诗，就是他在那个地方讲道的那一天献的诗，不知道怎么流传出来，今天全世界的华人都在播这一个诗歌，看见乌克兰的教会在这个战争的中间那么勇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想到这个弟兄，这个长老，他当年去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想到乌克兰会发生这些事情？但是因着他顺服神，经常啊，他自己掏腰包，自己自费啊，这个跟着这个宣教士就去那个地方布道。但是看见这些布道，这个福音带去了，这个福音在那个地方开始生长了。今天在面对到这个苦难的中间，这个福音要开始发芽，要开始生长，要开始结果。Amen。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不要被这个大环境压缩我们，使得我们的信仰被压起来了。在这样子一个不容易的环境当中，让我们竭尽一切所能的把神的道，把神的福音传出去，把神的福音活出来。 Amen。 所以我们一直在尝试provide给弟兄姊妹有机会来参与。我们可能接下来会有这个阿富汗的难民的事工，也许以后乌克兰也会有难民啊，美国已经宣布了，对不对？说是10万个吧，哈，等等啊。那我们不要只是关在教会里面聚会的一群人，好，我们要成为一个关怀这个社区，像耶稣一样走到人群中间的一个教会。所以，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实际的行动，透过我们的关怀。我们要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活出来。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这个福音不仅仅是哥流西的人听见了，这个福音也传到普天下，结果增长，而且是不断的结果增长。主啊，求你真是兴起灵粮堂，兴起你的儿女们，让我们也成为那个福音的使者，把福音传出去，把福音活出来，把基督的爱彰显出来，让这个世代的人看见你才是人生最重要的盼望。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